大家早晨，早晨。請問大家咧有冇留意一下新聞啊？可能今日就早得滯啦。過去嗰個月咧，一個月嘅新聞咧，我都留意到，特別有啲新聞其實接二連三一啲嘅新聞，就係發生嚴重嘅工業意外呢啲消息。每時聽到我都會覺得心裏邊有啲沉重嘅感覺。例如在3月8日咧，就馬鞍山星連海，大家知道喺邊度啦？新嘅地盤喺盈安後邊。咁啊，地盤嘅工業外一死兩傷。咁啊，3月11日咧就港鐵咧小蠔灣嘅車廠有工業意外，有工人即係高台跌死。3月29日喺港珠澳大橋嚇個臨時嘅工作台跌咗落嚟。兩死一傷，每次聽到呢啲消息咧，其實心裏邊都好重、好沉重嘅感覺，感受到人生好無常，生命即係唔能夠控制。近來又同太太睇咗一套戲，咁套戲咧嘅名叫做《沉默》，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人睇過，都有啲睇過啊，《沉默》。咁我就叫呢套戲咧叫做《沉重》，我睇完就。因為咧講到17世紀，歐洲嘅宣教士去到日本，又有好多嘅基督徒，日本嘅基督徒講到佢哋嘅殉道嘅情況，我心裏邊睇完一路睇嘅時候都好沉重。歐洲究竟幾時又點樣開始成為全世界宣教嘅福音基地呢？我哋要追溯翻喺《使徒行傳》，保罗第二次嘅宣教旅程。保罗同巴拿巴咧去完咗第一次嘅宣教旅程，喺《使徒行傳》第15章，佢哋就上翻耶路撒冷，就处理唔系犹太人嗰啲外邦人嗰啲信徒需唔需要行割礼，同埋咧守摩西嘅律法。咁啊，歷史稱嗰次會議叫耶路撒冷會議，就係第一次嘅世界性嘅基督教嘅會議。開完會之後咧，喺《使徒行傳》15章尾嗰度咧，就保羅咧同巴拿巴就分道揚镳，巴拿巴就帶咗馬可去咗塞浦路斯，咁保羅咧就帶住由耶路撒冷嚟嘅西拉。咁喺16章，保羅同西拉咧就去到嘅地方就經過一個叫特比，另外路斯德同埋以哥念一帶嘅地方，就係而家土耳其嘅內陸。喺6到7節咧，就聖靈就禁止咧佢哋喺亞細亞，英文叫 Asia Minor， 都係亞洲嘅地方，喺土耳其地方嚟到講道。佢哋再想咧去到每細亞另外一個地區嘅邊界，聖靈又禁止佢哋繼續去到呢個叫比推尼嗰度地方。即是現在土耳其的西北部，現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的一帶地區。聖靈兩次都禁止保羅和西拉的行程，在第8節他們就向南行，就去到特羅亞一個地方，還在土耳其的裡面的海邊。在第9節，保羅就見到一個異象，並不是發夢，這異象也不是想像出來。這些異象的意思，在原文和在《使徒行傳》7章31節也都用了同一個字，來到複述舊約摩西在荊棘火焰，在火焰荊棘的裡面看到火焰這個的異象，同一個字。另外在《使徒行傳》10章，彼得和哥尼流同時也都見到各自見到異象，然後他們相會，就確認了非猶太人都可以信耶穌得救。回到《使徒行傳》16章，保羅所見的異象就是一個馬其頓人，就呼叫保羅呢到馬其頓去幫助他們，去確認呢這個異象，就確認了保羅去歐洲傳福音這個歷史時刻。究竟邊個就係保羅異象中嗰個馬其頓人呢？曾經有聖經學者猜測，佢就係路加醫生，但大部分嘅聖經學者都 都唔認同，大部分都認為路加就係敍利亞嘅一個安提柯人。究竟邊個係嗰個馬其頓人呢？我哋請大家一齊咧讀聖經《使徒行傳》16:1-15。於是從特羅亞開船，一齊行到撒羅波。第二天到了尼亞波利，從那裏來到馬其頓這方面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住房城。我們在這城裏住了幾天。當昔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邊，知道那裏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那裏聚會的婦女講道。對一個有一個指布匹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亞推拉城的人，素來敬拜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他的心，叫他留心聽保羅所講的道話。他和泰卡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是真信主，請到我家裏住。於是強留他們。在第11節咧，就保羅同西拉就坐船去到個海島，就叫做撒摩特拉。第二日就去到一個港口，叫做尼亞波利。咁12節就講到佢哋去到距離港口10公里以外一座城，叫做腓立比。就是從亞洲方向去到馬其頓的第一座城，所以我就叫它做馬其頓的第一城。請問有沒有人住在第一城的？今天可能你有些認同的感覺。這座城是羅馬的住房城，即是軍事的重鎮。在13節，他們在安息日就出去城外的河邊，一個叫禱告的地方。原來猶太人居住散居在各地，在巴勒斯坦以外的會堂就叫做禱告的地方。有每有10家人以上，猶太人就會有一個會堂，就免得猶太人被異教來到同化了。咁喺嗰度似乎咧就冇一個固定嘅一個聚會嘅建築物，只係近一啲清潔嘅流水邊，就方便禱告前咧做一啲洗手嘅禮儀。但係嗰度嘅聚會只有婦女，並冇男性。喺14節，喺安息日就喺嗰個禱告嘅地方有一個賣紫色布匹的婦女，就叫女底亞。請問有沒有人叫 Lydia 的？英文有沒有？都幾多人叫的，其實都。女底亞呢，去參加聚會。當時呢，賣紫色布匹那些人呢，是非常尊貴的。而且當時也很少直接講婦女的名字。所以女底亞應該就是一位很尊貴的婦女。而且他對信仰是非常認真，在15節講到他對付認真到一個地步咧，就會咁話：如果保羅就認為他真係信主嘅咧，就請他去屋企住，就勉強咧留咗保羅同埋福音團隊去屋企，而且佢全家都信咗主添。當時保羅嘅福音團隊除咗有保羅、西拉之外，仲有提摩太同埋路加醫生。女底亞喺馬其頓，即係歐洲第一位信耶穌嘅人。果然咧，歐洲神真係喺嗰度開路。保羅就係佢嘅團隊去到歐洲第一個安息日，就竟然已經有人信耶穌啦。保羅亦都好把握呢個順利嘅時刻，而且女底亞佢嘅屋企亦成為歐洲第一個福音嘅基地。在恩福堂早期發展的時間，地方是嚴重不足，當時就租了一個旺角一個幾百呎的商住的單位，而蘇牧師租了另外一個在樓上的單位在住。一個30人的團契，當分組的時候，連辦公室 即係廁所側邊嗰啲地方咧，蘇牧師屋企嘅客廳全部都湧曬。感謝神咧，當時得到一位好熱心嘅姊妹咧嚟幫助。咁啊，屋企啊特別大，咁啊可以容納多幾輩人。咁就好似女底亞開放佢屋企，成為福音嘅據點，而教會亦都把握到傳福音一個順利嘅時刻。咁呢個羣體後來成為恩福堂嘅一成團契，即係星期一晚成人團契，而家發展到四五百人嘅聚會。如果能夠掌握神賜順利嘅時刻傳福音，教會又可以發展得好快，可以祝福好多人。究竟女底亞是不是保羅異象中所見到的馬其頓人呢？在十四節記載女底亞是什麼人？是推雅推拉城人，她是土耳其內陸，她是亞洲人，她並不是歐洲人，所以女底亞並不是那位 馬其頓人。很快保羅的福音團隊又會遇到馬其頓的第二位特別的人物。我們請大家一起讀聖經，十六至二十五節。後來我們往那禱告的地方去，有一個侍女迎著面來，她被魔鬼所附，用法術叫她主人大得財利。她跟隨保羅和我們喊著說，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她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裡煩厭，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侍女的主人們得力見財利的指望沒有了，便抽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又帶他到前。這些原是告猶太人基羅門的城，是我們由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眾人就一起攻擊他們，班長吩咐剝了他們衣裳，用棍打，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裏，嘱咐禁卒嚴謹看守。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裏，兩腳上了木狗。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做囚犯也側耳而聽。在十六節就在那個禱告的地方，一個被鬼附的侍女。原文聖經那個說那個鬼是什麼呢？是叫巨蟒蛇邪靈。那這個是附在這個的女性的奴隸裡面。在新譯本那裡說到她這個侍女是行占卜，就使到她的主人們呢來到發了大財。在十七到十八節，這個侍女就高聲就叫，跟保羅和西拉就喊喊叫很多日，就說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對你們說得救的道理。其實這個侍女所說的好像對保羅傳福音很有好處的，為什麼保羅的心裡面覺得很煩呢？很厭煩呢？保羅心中覺得厭煩，很可能是由於保羅不能夠很清楚來說一個純正的福音。侍女其實被那個巨蟒蛇邪靈來到附，其他人呢都可能以為保羅所傳的神跟這個神靈，跟這個巨蟒蛇這個邪靈是同一類的神靈，所以保羅就要將這個邪靈趕走，然後讓他能夠講傳講一個純正的福音。基督教呢有很多的不同的異端，我叫異端的意思就是跟基督教不同，最基本上也不同。例如有耶和華見證人，他們都有他的聖經，不過改了的叫新世譯本，跟我們基本上也不同。摩門教或者叫後期聖徒教會，他直接有另一本摩門經。統一教呢，他們教義完全，他說很多時候說基督教其實是不同。他們不單修改聖經，還傳一些叫不可以叫人不可以得救那些的福音，叫人不可以得救的福音。叫人得救就是只有單單信靠耶穌基督， 而纯正的福音就只有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刚刚其实未结束的，我早一堂以为结束了，刚刚结束了一个的讲道，夜晚的讲道讲座，而这个感动之旅呢，在11号才结束，还有时间 去参观，就讲到是圣经的古卷的展览，叫感动之旅，在尖沙咀的那个圣康一列堂那里，是第一次在香港举办的。当中呢有70多件珍藏的圣经的古卷。之后之前呢，7号或者之前呢，有每晚都有讲座，就让到大家能够感受到圣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 有去过，都有些人去过。就如果可以有时间呢，可以都去参观。第一个马其顿得到纯正福音的人就是吕底亚，不过他不是马其顿人，他是推亚推拉城的人。虽然保罗从侍女身上赶走这个巨蟒蛇的邪灵，但并没有记载他是信了耶稣，有没有信耶稣。但在16章9节，保罗所见到的异象，一个马其顿人，准确的翻译是一个马其顿的男人。所以吕底亚和侍女呢，都不会是保罗异象中所见到的马其顿人。究竟谁是那位马其顿人呢？很快保罗的福音团队又会遇到第三位的特别人物。不如让我们先处理另外一个之前一个问题先，就是16章19节，保罗厌烦侍女喊叫的时候，为什么他要一年多日才赶走那个侍女身上那个巨蟒蛇的邪灵呢？既然这么烦，为什么不早点赶走他呢？很可能保罗会担心赶走了侍女身上的邪灵，侍女就会丧失了那个占卜的能力，而他的主人呢，就没了他的财路，发财的途径没了。那么那位主人呢，就一定会不放过保罗，这样一定会阻止他传福音的工作。事实上果然发生了，侍女果然呢，那些主人，侍女主人果然呢，捉保罗和西拉去见他首领和官长，在他面前来诬告他们。他们两位的传福音工作又再一次受到很大的障碍，竟然侍女主人告保罗和西拉，究竟他竟然他们告他们什么罪名呢？告他断他财路得不得呢？又看看他的官长为什么好像没有看清楚听清楚他们所犯的罪，就 将他们用棍打，打很多下，又将他们收在一个重犯的监狱里面。在20到23节就讲到呢，原来他们讲他们是那班的侍女主人，就说他们是犹太人，传播我们罗马人呢不可以接受，不可以遵守那些规矩。这里特别提到呢罗马人这个身份，原来腓立比作为军事重地，他们那里的人呢都会有罗马公民一个的他们觉得很尊贵的身份，而腓立比人也很重视这个身份，就是说有任何的事情，有什么行动可以动摇到腓立比人对罗马人这个身份的话，都会引到群情汹涌，官长不得怠慢，也不需要说什么理由呢，就会将他们变成一个的重犯。其实在19节呢，大家都清楚知道真正捉保罗西拉的原因呢，就是侍女那些主人呢失去了呢个侍女占卜的能力来做发财的途径，而不是由于他传的福音。有不少人，有不少群体都很可能有类似呢罗马人身份这种神圣不可侵犯而会引到群情汹涌的地方。如果当有些谣言呢一提到一掂到这些地方呢，就会产生呢不用说理性的一些乱局。例如一个家族 如果有一啲嘅產由遺產本來好事，但好容易成為家族裏面成員嘅爭執，以致成為甚至成為佢哋刮目嚟到成為仇人添，而且會可能用一啲唔理性嘅情況去處理。教會又有冇機會有類似嘅問題咧？好值得我哋教會嘅領袖們去思想、去預防。在24-26節，講到保羅和西拉被監禁到在重犯的監獄裏面，他們兩個都上了一些叫木狗，令到他們不可以行自由行動。為什麼保羅和西拉被誣告仍然可以讚美神呢？ 又為什麼他們在半夜來到讚美神呢？在22節講到他們是被撕裂衣服，是打到很多棍，大家想象他撕裂哪裡的衣服，打了很多棍，相信他們坐不到，痛到坐不到，何況睡覺完全是不可能睡到。睡到覺有什麼可以做呢？他們就禱告，就祈禱，很可能就向神來到申訴他那天發生的事情。祈祷时候，他们可能就想起他们想起一些诗歌，特别回想到神怎样爱他们，给他们恩典和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很自然就赞美神，向神祈祷唱诗赞美，就慢慢就胜过他们当日呢面对被诬告的苦楚，被棍打那种痛楚。不单止神聽到他們的祈禱讚美，連那些周圍那些囚犯啊，側耳聽，知唔知咩叫側耳聽啊？你試過未啊？隻耳仔咧聽唔清楚，驚聽唔到啊，驚走雞啊，聽清楚側耳聽，好留心聽，同埋好想聽到裏邊嘅內容。當你受屈辱嘅時候，無論你喺工作上邊，哇！又或家裏面，還是在教會裏面學習侍奉，你又會有什麼反應呢？你反應又會有多少種的選擇呢？第一個選擇呢，就可以找人投訴，找人罵。如果投訴無門，你有可以有第二個選擇，就是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問神為什麼會這麼不合理，問神為什麼會發生在你身上。如果你又覺得這些是沒什麼意思的，對你也沒什麼幫助，其實可以還有第三個選擇，就是向神你要祈禱。如果你懂得用聖經的詩篇的內容你要祈禱的，向神你要盡訴心中情，神會賜你平安，慢慢你的注意力呢就會由自己身上呢會轉到去注意神的身上，由自怨自艾呢可能會轉變成為讚美神。讓我們一起呢再讀聖經，就是26-34節。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鏈也都鬆開了。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自殺。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眾將燭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人聽。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使他們的傷和他們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於是禁卒令他們上自己家裡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他全家因為受了神都很喜樂。在26節，當保羅和西拉唱詩讚美神的時候，突然間發生 地震，我不知道大家經歷過地震未啊？香港咧感恩啊，少少震咧就睇最多係睇到金魚缸嗰啲水喐嘅啫嚇。咁誒或者睇到咧上面咧天花吊嘅嘢喐，燈啊或者風扇喐。咁通地震咧，通常咧係發生咩事？如果嚴重地震，有咩結果？就會係啲建築物會倒塌，人命傷亡。但係呢次地震咧，監倉冇倒塌，只係有監門同埋囚犯嘅鎖鏈全都打開。咁你睇投影片啲相咧，唔係因為地震，因為佢係古蹟咧，緣故啦，太耐緣故啦，所以好似爛咗咁。咁經文提到，淨係監門同埋鎖鏈係開曬，冇諗到任何嘢。點解會咁奇怪嘅咧？因為呢個係一個神蹟。喺27節咧，可能你會覺得更加奇怪嘅，就係禁卒以為囚犯走咗，就立刻咧即刻攞把刀要自殺，行動好快。點解佢哋冇諗清楚，有冇其他解決方法？有冇睇清楚其實發生咩事咁快自殺嘅咧？原因可能好簡單，就係經文講到禁卒咩啊？一醒啊，瞓醒啊，瞓醒即係咧，佢之前瞓咗覺。佢一醒嘅時候就以為自己已經係失蹤嘅，以為所有囚犯都走曬。咁點解佢唔一走了之咧？因為一走了之都解決唔到，覺得佢重要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影響佢同事同埋佢屋企人啊。如果佢自殺，扮到好似殉職咁嘅咧，可能咧對同事同屋企人咧都會有好處。無論如何，禁卒嘅屋企人，當佢哋都未知道佢嘅情況的時候，佢嘅人生就突然間有咗一個危機。而好可能會帶嚟佢整個家庭家族嘅巨變。喺28到30節，保羅大聲嚟阻止禁卒唔好自殺，我哋全部都喺嗰度。禁卒咧就立刻攞燈，叫人攞燈跳進去。原文跳進去真係好急忙、好快個行動走入去。保羅用一個好唔尋常嘅嚟到拯救咗。呢班禁呢、这個禁卒，通常係點噶？自己走曬，所有囚犯走曬噶嘛，好唔尋常嘅，所有人都唔走，你都救咗個禁卒。而禁卒嘅反應亦都好唔尋常喎，好唔尋常係點咧？佢就係戰戰兢兢嘅，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請問大家知唔知保羅西拉喺呢個時候嘅身份係咩啊？在監獄的囚犯嘛，禁卒的身份是什麼？工作是什麼？看住這些囚犯。現在竟然呢，禁卒呢，是俯伏在囚犯面前，還是重犯。戰戰兢兢，原文的意思呢，是因為受驚而發抖，即是說他驚到震，來到在保羅西拉面前，俯伏在面前。禁卒不單止戰戰兢兢，係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佢又之後又帶佢哋同佢哋家人見面講福音，仲翻埋屋企食飯添。你會佢仲問咗一個特別奇怪嘅問題，就係、是、嗰、那個禁卒問：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究竟呢個問題咩意思咧？可能你會諗。禁卒對得救的意思，應該就是佢點樣可以避免被監獄處長咧嚟追究責任，係嘛？我都諗過，可能呢個問題喎。哇！得救即係我點樣可以解救，唔好連累屋企人啦，監獄處長搞掂。但係睇到佢之後，保羅西拉帶佢哋翻屋企，冇提過呢個問題啊。而禁卒其實亦都好清楚，保羅西拉。被捕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傳揚表揚他的神，以及也趕走了侍女身上的邪靈。 得救对禁足的意思，就是应该怎样可以好像保罗和西拉这种的生命，就算被人诬告、被人屈、被人打、受伤、痛，被人下到挤落监狱里面，无妄之灾发生那么多事，他们仍然可以这么开心来到赞美神。这种生命其实很吸引禁足和家人，他们其实本来是很害怕、很疼惜、很担心，他很想和保罗有一种这样的生命，这么开心。在二十几年前，我和太太呢，好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去到外国寻找梦想。我们去到澳洲呢，去寻找更高的学位，去寻找理想事业的发展，舒适生活的环境。我和太太已经当时去了，已经投入到当时的生活，又投入了当地教会去侍奉。在那个时候，又见到父母开始年纪大了，有感受到向他们传福音那种的迫切性。虽然双方父母都有来过探我们，他们来的不过是两三个礼拜，他们也都不是很适应在当地住的生活。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想着移民去外国的时候，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父母的身边，希望在我们的家族里面作为福音的种子。过了十几二十年，看到家里面的亲人一个一个信耶稣，又眼见到四位老人家他们信了耶稣，然后才离开世界上天堂。虽然很不舍得他们，但心里面是没有内疚，心里面没有悔，做好感谢，存着感谢的心。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可能都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压力。打工仔的话，可能你面对着一些没有人性又无能的上司，永不止息的加班时工作。做上司的可能面对一班不懂得做事下属，搞到你发了癫。做父母呢，可能你面对永不止息的仔女那些功课，仔女呢又不断打机不听你话。做儿女的，可能你现在要面对照顾高龄的父母身心疲累。可以参加礼拜日的崇拜，最初参加埋团契已经很吃力了，怎可以还谈得上可以走去讲全福音呢？如果我们能够想想，好像保罗西拉一样崇拜神、唱诗赞美、有团契生活，全福音成为了你的生活方式，你生活习惯就是这样了，就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不会是一个重担，而且会很享受。教会呢现在就开了三幅的全福音训练，已经开到第三期了，见到参加的弟兄姊妹呢越来越对全福音呢越传就越开心。如果你听报告，都差不多每个星期出队都有人决志信主，有人呢有建立得救确据。第四期就会九月开，如果我们每期都会收一些未上过三福训练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的，你有立志的，都请你留意一下这个招募的报告。另外我们也都很照顾初信的弟兄姊妹，都很希望他们信了主之后，那怎么呢？希望他们可以有人跟进，回到教会来到继续崇拜，继续成长。我们也都会六月呢将会开成长百货的栽培员的训练班，希望可以栽培到一些刚刚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有意的，希望呢自己会留意一个招募。我请大家呢继续读了第35到40节这个圣经。 到了天亮，官長打發差役來說，釋放那兩個人，就把告訴保羅說，官長打發人來叫釋放你們，如今可以出監，平平安安地去吧。保羅卻說，我們是羅馬人，並沒有定罪。他們就在官長面前打了我們，又把我們下在監裏，現在只簾我們出去吧。這是不可的，要他們自己領我出去吧。差役把這些話回禀官長，官長聽見他們是羅馬人，就害怕了，於是來勸他們，領他們出去，請他們離開那城。二人出了監，往雷底亞家裏去了，見了兄弟們，對他們一番，就走了。在35-36節咧，到咗天光，官長咧就打發人通知到禁卒，竟然要釋放保羅同西拉。點解官長會主動釋放佢哋嘅咧？之前未話佢哋係重犯，要下到一啲叫內監裏邊。佢哋係咪知道係羅馬人？頭先睇到聖經，其實佢哋唔知喎，係之後佢哋至講，佢哋至知喎。聖經其實冇交代到點解佢哋話要釋放佢哋，相信應該都唔係一個聖經想講嘅重點。究竟重點喺邊度咧？重點就係喺35節頭幾個四個字，到咗天光。原來咧，佢哋保羅西拉成班囚犯，加埋獄卒同埋佢全家，成晚都冇瞓過覺。原來佢哋保羅西拉只係坐咗一晚嘅監啫。是只是一晚的時間，很短的時間，剛才發生了這麼多事。如果他們停留在自己被人捉去坐監，很慘，自怨自艾的心情。如果他們停留在怎樣想自己，喂，我自己都是羅馬人，怎樣快點想定，怎樣講去申訴，只是停留在這個狀況。又或者如果他自己停留在被人打很痛，皮肉的痛楚裡面，他們就會錯失了神給他們見證神的機會，他們就會錯過了傳福音的機會。就算地震的神蹟都出現，內監裡面的囚犯只會全部走清光，不會理會他們說什麼，而禁卒亦會自殺，福音亦都不會傳到他們的家。所以福音的契機是會過去的。人生無常，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過新聞，或者又會是有些身邊遭遇不幸的親友，其實會很容易感受到人生無常。我們曾經參加過一些突然離世而又未信耶穌人士的喪禮，安慰那些未信耶穌的家人，因為突然離世緣故，其實安慰他們很不容易。但我感覺到最難安慰那些親人，就是那些跟他一起長大，信耶穌有日子比較久，又在教會積極參與和侍奉那些弟兄姊妹。通常在一個場合都會聽到他們說，用一種很黯然神傷 的語氣來說，真的應該要積極一點向家人和親人要傳福音。原來傳福音的機會可以突然間沒有了，向家人親友傳福音的機會可以突然間沒有了。講到開始的初段呢，曾經問過大家一個問題，就是誰是保羅異象中所見到那位的馬其頓人。之前說過女底亞和被鬼附的侍女都不會是那個馬其頓人，因為第60章9節 原文讲到这个是一个男性的马其顿人。那保罗意象中那位男性的马其顿人向保罗来呼求帮助，而第一个马其顿的男性亦都是正正向保罗来呼求帮助。那个人问的问题就是，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如果那个马其顿人真的在历史中出现过的人物，他很可能就是那位禁卒，他所表现的就正正合乎意象中所见到的那位马其顿人。如果禁卒即是保罗中意象中所见的马其顿人，除了大家很想知道大家不会睡觉之外，其实跟今天所讲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很清楚，禁卒就是圣经记载的第一位信耶稣的欧洲人。在传播福音的历史中是极之重要，而且很具策略性。在主后第三世纪，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就将基督教成为全国的国教。就在这件事之前，其实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帝国，同时也都确立了这个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千几年来主流的宗教和文化。不单止这样，之后有很多个世纪，欧洲亦都向世界全世界各地来传福音，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保罗和西拉在马其顿的第一个城，我们叫马其顿第一城，这个是腓立比的地方，被诬告被毒打之后，他仍然能够可以配合到地震的神迹，就把握到只是一晚被监禁的时间，就向这个监狱所有人来作见证，又带领禁卒所有他全家人来到信主。这件是神迹成为了基督教传福音的历程中不可以磨灭的历史。如果你能够把握到传福音的机会，很可能就会扭转了在你家族里面信福音的历史。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有安静的时间，有一些的安静默想和祈祷。大家听完了保罗和西拉能够把握到这个的只是很短的时间一晚，也都把握到这个神迹，没有想着自怨自艾，他种的很喜乐的心情散发到就算在灾难中，在无妄之灾中仍然可以有很开心来赞美神那种的生命，他们把握到传福音的契机。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如果你希望，很希望向家人向你亲友传福音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一手？是，看到，是，很多人都举手，是，感恩。刚才讲到，教会也都开了三幅的传福音训练，如果你之前未参加过的，未受过任何训练，未参加过你训练的，现在很想，都很想参加的，你不要想自己得不得闲，不要想自己做不做到先。你现在有个感动的，都请你举手。是有的，还有没有？是有的，是这样看到。如果你又很想你要栽培一些刚刚信主，出了三福了，很多人信了主了，但是需要人栽培带领回教会的， 我哋教会又将会开成长百货嘅栽培员训练班，去栽培啲初信者。如果好想参加嘅，可唔可以请你举手啊？系，睇到睇到，系，感谢神。系，咁当你听到禁出，好羡慕保罗同西拉嗰种嘅生命，甚至佢哋经历咗无妄之灾，被人屈，受咗好多痛苦，被棍打到好多下，佢仍然好开心嚟到赞美神嗰种嘅生命嘅。如果你都好羡慕一种生命，而你又从未公开决志过信耶稣嘅，如果你而家好想信耶稣，可唔可以请你举手啊？请问有冇？是有的，一位是。还有没有啊？请问。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使徒行传》十六章这么好的信息，让到我们是看到传福音那个契机是这么重要，能够把握我们能够可以扭转了我们在我们周围身边，我们成为福音的种子，在扭转了我们可以扭转我们家族里面信福音这个的历史。我们都很羡慕保罗和西拉那种的生命，就算有无妄之灾仍然很开心赞美神，不会问，不会自怨自艾，而是真的仍然有一个开心的生命。求主亲自祝福刚才各位愿意信耶稣的，我们求主亲自带领他在教会里面成长。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